国际大视野频道现在开始讲新的一个课题。今天邀请的主讲嘉宾是那个 James 和于佳佳。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呢？讨论两个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是德州起诉四个摇摆州在高院败诉后的社会效应。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今天各个州的选举人团已经投出了他们神圣的选票。那么这个对选票的结果分析，好，我们首先来介绍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德州起诉四个州败诉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德州起诉了四个州，后来有17个共和党的州也跟进，还有100多位众议员的议员也联名签署，最后的结果呢，民主党有20多个州也反也联名签字，那么就是表示抗议德州这样的诉讼，还有1500多名美国的在职的律师和退休的法官也签上了名单，表示抵制和抵抗德州这个无厘头的申诉。那么最终的结果呢，高等法院以9-0拒绝接受这个申诉，当中有一个小插曲，也可以讲叫7-2，就是有两名法官认为这个诉讼可以接受，但是内容不能接受，就是作为一种形式，有两名法官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本身诉讼的内容讲四个摇摆州有舞弊现象，或者他们修改的那个宪法是违宪的，这个内容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是9-0就拒绝了德州的起诉。那么这以后呢，就引起了华人的自媒体里面纷纷扬扬的讲是什么9-2了，不7-2了，对内容是接受的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跟最高法院的那个不接受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在刚才就是 James 也讲了，就是简体中文自媒体里面会发酵的跟事实完全不相干？那么这种现象是有一个如果一个老外来看这种现象，他会感到很滑稽的，那个很可笑，为什么都变成了不尊重这个法院判决的事实，提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解读。我想请你请两位先介绍一下，第一个请 James 你介绍一下，你认为这种解读为什么会出现跟事实分歧那么大？
东方文化比较重视人情世故啊，这个国内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你是从美国来的，你不会逻辑的，你是讲逻辑的，就是东方人比较讲人情。那按理说吧，最高法院是保守派，按理说啊，就是说凡是派、文本派，原教旨这个宪法原教旨派是占6票，那么自由派呢占或左派呢占3票，那么你们这六派都干什么吃的？都全都叛变了吗？目前出来说话的，就是所谓那个7-2那2票呢，也没有赞同说这个值得审理，只是说他们可以把诉状递上来，我们可以接入这个诉状。另外7人就是这个状子接都没有办法接，接都没有必要接啊。每年有上万起案件申请递诉状，最高法就接不了那么多。那么这个是完全属于无理取闹的，对于最高法院从法理上来说啊，就是不能接。但是那两位这个一个是这个 Alito 那个大法官，一个是那个 Clarence Thomas 大法官，那么他们是极端的这个保守主义中的保守主义，他们也认为这个案子是不值得去审理的哈。那么这个就是引起了这个华人这个挺川派的勃然大怒啊，这是叛徒。那么至于说川普总统亲自提名的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川普总统4年执政的一个所谓的政不能说所谓的，就是一个政绩啊，提名任命三位大法官通通无动于衷，那这就变成了叛徒了，对吧？那么网上流传着几个市政群流传一个笑话，可能就是我们这几个市政群里头谁杜撰出来，我觉得非常好笑，我立刻转了，咱们大家以致引起很多的这个人的紧张哈，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下令起诉最高大法院，因为这句话是一个笑话，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最高大法院上面没有人，更没有人接案了哈，就是说跟着相关的还有一个那个司法总长啊，这个司法部长，这个最高检察长这个 Barr， 他拒绝这个 为川做打手，说发现了大量的作弊。他说没有，没有发现有大量作弊啊，根本就不值得去追究。那么今天也被解职啊，据说是双方是握手言和，我不攻击你，你也别骂我，咱们就是好说好散啊。但事实上，在华人圈里头，在简体中文这个世界里头呢，在这是个流氓，这个恶棍啊，这个死有余辜啊。三个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啊，一个司法部长，通通都成了恶棍，成了叛徒，成了这个啊建制派，成了这个啊左派的帮凶啊，政治正确白左的帮凶啊，这个是非理性的。
对的，你讲的完全对，就是事实上这两名大法官只不过讲这个案例可以受理，但是内容是不予受理的，就是讲受理下来以后也要否决他的那个申诉的内容，但是呢现在被华文媒体讲成是反过来讲了，对吧？完全是本末倒置讲，然后呢讲把这些大法官坚持原则，尽管他是保守派的，但是对那个内容的举证不确定性和举证的就是不给力性，他们给予了否决，就是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最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年要接到这样的案例是10000多件，他们能够受理的只有100多件，但是对于原始的案件，这个属于原始案件，以前没有先例的，只能接受2-3件，所以他们当然不会接受这个原始案件又没有充分举证的，所以呢法官今天的态度是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指责，但是呢到了中文媒体里面呢就完全本末倒置了，变成一种人情世故上的背叛，这个呢是有点莫名其妙。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听听于佳佳你是怎么解读的。
我是这样的哈，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呢，本来呢，我们这个论坛哈，是应该找一个这个法律专家来谈的，因为现在美国目前面临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呢，实际上是围绕着法律的常识，法律的一个基本知识。其实我呢，应该说是没有权利讲这个话的，就是说，但是由于在过去做生意当中吧，遇到了这个怎么说吧，那个，进进出出法庭是经常的事情，所以也可以算是久病成医吧。那么呢，就是说现在那个华人的这个现象的话呢，就跟我刚当时第一次上法庭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想的就从几点我就来讲。如果大家这个在法律上的知识比我还这个更这个就是更系统的这个培训过的话呢，我希望大家来更正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是我昨天跟我的自己的一个朋友跟那个律师，我就向他提出来了。我说法庭不是不是主持公道的地方，完他听了也愣，因为你要说法庭不是主持公道的地方，很多人就会一下子，你这种话对吧？你这个是完全是荒谬的说法。其实大家想一想，法庭呢，他所谓主持公道是什么呢？主持公道就是你认为是合理，他认为是合理，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合理，所以大家去上法庭，我需要法庭给我主持一些公道，这是我们现在所有人的一个误区。法庭是解读法律的地方，而不是主持公道的地方。如果你要真想主持公道，你比方说像随便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现在澳洲有一个法律，就是说被强奸的女孩她是不能够出，她就是新闻报道她的话，她是不能露脸的。如果露脸的话，就等于把她父亲说出来了，或者把她家里的其他的小孩说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法律。那么就前几天呢，就有一群这种被强奸的，被这个尤其是被家里的成员强奸的这些女孩子就是集体去游说这些政客，终于他们把这条法律给改了。哎，这个时候你再上法庭呢，法庭才能够帮你重新解读一个新的法律，这个公道才说是你找到了公道。所以你想主持公道的话呢，不能去跟法庭主持公道，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你们有不同意见，你可以提出反驳哈，就或者是那个更正。第二就是证据的问题。我本来想把这个话题放在那个就是说自媒体的那个，那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已经说到这儿了，我就直接说吧。你像有些自媒体，你像肖明，据说是一个博士，他居然把一个就是说把一个话题就是放在他的 YouTube 上的，就是说证据。大意哈，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东西，没有法念他的那个逐字念他的那句话，就是说不该川普提供证据，对吧？而且他讲了半天呢，还讲这是的确是一个民事的诉讼， 既然是民事诉讼的话呢，那就我就把那一条发在他的下头了。民事诉讼你就随便 Google 一下子，对吧？它叫 burden of proof， 究竟是谁的职责或者是义务来提供证据？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呢，很多尤其是我不得不提哈，就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这些群体呢，因为他们在理念里有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我不相信，就是说我们比方说我不是说无神论或者是有神论哈，比方说有神论人认为呢，有神论者认为上帝是存在的，那么无神论者认为呢上帝不存在，那么你给我提供证明，那么那反过来说。那你们能不能提供证明上帝不存在呢？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打了大概2000年哈。实际上呢，这就在法律上呢，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那究竟是说是谁提供证据，对吧？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证据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程序问题。法律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程序，就是不能狗拿耗子。所以我在翻昨天的那个，因为也是抢时间哈，想翻在那个走在这些假新闻，真正的假新闻的前头，所以我就最快速度把它翻出来以后，但是在法律的这几句话上，我是反复琢磨，不能把这个关键的这个法庭的这个判决给翻错了，对吧？尤其不能把它翻拧了。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很多人还不懂这个法律程序，都认为你到了最高法庭，他连证据都不看。你看看，就你们如果去听那些所有的这个华人这些抱怨也好，包括煽动军事管制也好，煽动这个暴力也好，全部都觉得法庭呢是没有给他们机会，包括川普自己都说他不给我机会来提供证据。你的机会早就在地方法庭的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提供机会提供证据的时候。但是我们大家都听说了，因为我没有跟踪这些案子哈，时间太长，你要听全部的。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 Giuliani 啊和那个 Jenna Alice， 像他们这些人在法庭上该提供证据的时候吧，他们没有提过任何一个第三者的证据。
我打断一下，就是前面已经有55起诉讼案，就是 Trump 的律师团在各个州，就是讲那些摇摆州，甚至有些不是摇摆州，他们也一起诉讼的，整个是55家啊，今天已经到57件了，57件里面几乎是没有一件赢的，只赢了也只能讲。还只有一个案例，也不能讲赢，就是在 Pennsylvania， 就是这个案例只不过是法庭重新认证了一个事实，也不能讲他们赢，就几乎都没有赢的。但是刚才他讲完，于佳佳这个讲完，我要问 James， 你赞同不赞同他刚才讲的，就是讲法庭不是主持公道的地方？
你们刚才的话，我个人觉得
你的声音不对，太轻。
喂。
哎，对，可以的。
我觉得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呢，微信群时政群都说过了啊。佳佳说的这个主持公道这个事倒是一个新的东西，咱们说点新东西吧。是我补充两点啊，就是第一个，这个你们两个都提到的，这个今天那个当选总统拜登在演讲时特别提到这点，这第一次当选总统正式指控在任总统在胡闹，在瞎闹啊，就是说。事实上已经有100多个审理这几十个案件无理取闹的案件，就我就说无理取闹，我也不相信这个律师，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个宪法学问题，不是一个刑事或民事诉讼问题，所以律师在这里的无济于事啊，这个学法律出身的他不懂这个东西，所以咱们就事论事。实际上有100多个共和党籍的啊，共和党直接任命的法官直接就把这个案子就扔出去了，或者在当庭就训斥朱利安尼或者这帮人，说你们在搞什么搞啊？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里面有一个独立于政治、独立于道义、独立于道德、独立于大家看法、情感这些中的一个东西，叫做法理，它不合乎法理。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问我说，最高大法院需要担心？我不用担心啊，他不可能把这么多共和党法官、这么多全国所有法庭的这么多人都说这没有任何法理、没有依据的。接案结果了，这是不可能的，啊！最高法院也是法官呢，哪怕那个只做过2年法官、2年律师那个，几乎没有做法官资格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最新的一个那个 Garrett 那个这个最高大这个那个大法官， 他也不会去拿着自己的啊基本的良知、基本的人性。你如果说你在这时候接这个案、判这个案的话，你就不是法官了，你就跟法理冲突了啊。所以说，我想刚关于正义问题，关于正义问题呢，我再关于公道，我再说一下，他不是要证明法律。啊，也不需要证明这个公道，它就是法理。那么我们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呢，一个是情感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道德主义，它这太高了，很多都是有对错，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到你去讲理去，啊，你能证明这一点就可以。所以说我拥护支持佳佳的后半段大半段，前面最早的一个提法，我有点困惑，因为这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啊，就是如果用中文去。这个叙事方式去说的话，可能有道理啊。这个公道不公道，但事实上，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它就是个法理，法理它是一个独立的，和这个是法庭之外的其他东西通通都没有关系。这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闹下天来，你没有立案依据啊！你这立案的支点在什么地方？他不承认案啊，不承认怎么接啊？所以说全都扔出来了，或当场就给训斥说你们在搞什么搞？所以这些证据啊，举证那些东西，那都是小事儿，那都是这些东西。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存在，我不能审理一个不存在的案子，对不对？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美国的法庭，美国的法官，首先他是忠于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忠于党派利益。这一点我非常赞同。美国的几乎所有的法官，首先他要忠于自己的这份职业，是一个法官。而不是讲我是民主党的法官，也不是讲我是共和党的法官。当然他在判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但是他首先要忠于这份职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不存在这个法官了，对吧？所以也就是讲，美国之所以现在还是世界的灯塔，他们这些法官有一个自己崇高的一个理念，首先是要忠于自己的职业，其次才是党派利益，对吧？我不能讲他们没有党派利益。关于佳佳刚才讲的这一点，讲法庭不是主持公道的地方，我应该这样来解释啊。这个不能用中文语境的法庭是不是来主持公道，用这个话简单的来回答，应该讲，杰姆斯讲对了部分啊。我的理解和解释应该是这样：法庭不是让你来主持公道。但是法庭是让你来说理举证的地方，我们应该要这样理解，就是你要去告一个人，你首先要举证，你首先要把事实能够阐述清楚。而今天的共和党的那个 Trump 的律师团，他们错就错在不能举证，但是呢，他们在一些公开场合可以肆无忌惮地讲民主党作假，民主党拿死人的票也来计算，民主党用机器人也在计票，他是可以讲。但是在法庭上，这些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他们就不敢举证，因为这个举证的话呢，就变成了做伪证要判刑的，所以呢，这个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为 Trump 打抱不平，但是到了各个地，就57宗案例当中，他们不敢举出这些假证或者伪证来说事。这也就是讲，美国的法庭，是重证据的，他的判是由案例来判的。如果你不能充分的举证，你要维持一个所谓的申诉，这个申诉就不成立。所以这个更是一个政治学的观点，而不是一个讲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一定要有法那个读律师、读法律专业的人来讨论。这个我同意詹姆斯的讲法。
可以再补充。
我能补。
你补充。
我来补充一点。我来补充一点呢，就是刚才你们说的哈，就是说呢，就是因为没讲完，最高法庭呢，它的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它是要更正下一级法庭的错误啊，法院判决的错误。它不应该，就是说，它把它推回来是什么呢？你不能把你的案子从头到尾又给我来了，对吧？因为就是这个是我的另外的一个理解，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好像法庭都不看证据。那么这是我说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最高法庭，
这样，
如果你去
那个佳佳，我解读一下哈，最高法院不是讲来纠下面的错误，最高法院应该讲对那个巡回法庭的判决如果有争议的，他们要来重新解读，他不一定是纠错，
但是 但是你解读的话呢，是你的辩护律师或者是那个原告律师，你要你因为你有一个人，就比方说一个判决，一个判决下来以后，一方不服，所以是不服的这一方呢，要找出来以这个你这个决定哪个法官的判决是违背了哪一条法律，完了呢，你才能打到上一级法庭，上一代法庭的法官重新来研究那一个法律，就是全是都是一条线的，一件事儿一件事儿。那个就事儿论事儿，就不要再给我新的证据，不要再给我其他的东西， 对吧？
应该这样解读，就最高法院他对下面有纠纷的案例再告到最高法庭，他们才能第一是不是可以受理啊？第二他们就是讲受理那也当然可以不受理，就是维持那个巡回法庭的判决，对吧？他们可以就马上就打回去。另外一种呢，他们受理以后呢，再重新进行双方的举证，他们重新来判断，巡回法庭判的是对和错，这个解读是对的。所以呢，我认为啊，今天这个课题我们讨论很好，我们自己本身有争议，啊，对那个最高法院，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哎，行
，OK， 我觉得这些我们目前听的我有点累，为什么呢？都陷入树木不见森林了，就是说大家都在扮演律师，这不是个律师的工作。就是个基本的逻辑，中国人来理解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有一个困难，就是中国人经常是以法律为准绳，这没有文本，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要讲证据，证据是视为这个为了案子服务的，你没有案子。我刚强调一观点呢，始终没有在华人圈里头走开，这个东西叫做法理。比方说，你要是以佳佳刚才举的例子，要纠正下面的错误，但是。这个德州检察官啊，不是德州最高检察长，就是司法部长提出的案子是一个新的案子。我刚才说法理是什么东西呢？你这五十几个案子，包括这个德州这个提出这个新案子，通通是一样的目的，一样的结构，通通都没有法理基础。什么意思呢？你是结婚男人，你还向我求的什么婚啊？
对，程序，对，就是法律程序的问题，对。
你这个你在胡闹，不是程序，就是你根本就这不用程序，你的程序是对的啊，按地状中，但你根本这个案子不存在。你已经结了婚的人，你跟我求婚的话，你是不是瞎闹吗？我是不会答应你结，除非你离婚。就是说，他们提出的这个案子本身就不存在，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简单。你说这个过日期就计票无效，那你法律规定这个过日期计票有效，你在瞎胡闹。如果说100多个共和党的这个法官、上诉法院法官、最高法院法官等等各地的法官，通在各地啊各州，通通都说这个案子不存在，最高法院怎么可能接案子？就这跟证据无关系啊，跟纠错也无关系，就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开始很多人在我面前哭啊、急啊，你看怎么办？我说不，这个案子不存在呀，看到这一点的人才想到。
好的，
不存在，这个案子就不成立。
好，你们这两位讲得很好，在这个案例上啊，现在我们转换心理，转换刚才第二个课题，就是讲今天的，各个州的代表投出的票源跟事先，美联社宣布的完全一致，没有出现那么临阵那个反向投票。那么对这个现象，你们怎么解读？
这个原先这我看的这个话题呢，在准备的时候，在前天的时候要求我。参加这个话题的时候叫预测的话，我就两个字不会变啊，我就三个字不会变啊，就是不会跳票，没有跳票。但是今天有一个新的现象，开始的时候我说我跟你分享一下，大家都没注意啊，关键魔鬼在细节里面啊，魔鬼在细节里面，我就一路追踪在看着，因为今天干活一边搬砖一边看这个东西啊，看中间就看到中间我就乐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有这个Greg 把我加到了几个川粉群里头去，叫我去帮着去。去吵架，我就你们都被赶走，我还留着你在看呢。结果就出现了，说是几个州的这个共和党选举人啊，也在投票。我看你这不是瞎胡闹吗？就是说，法定的州长签字的指定的任命的选举人是大选获得投票的赢方的选举人。
啊，那个 Steve Miller 是吧 ？Steve Miller 那个刚刚也讲了一个叫什么 alternative 那个，
才能够去有资格。去参加这个10月24号，今年10月24号投票，对吧？但是呢，各地的各州的啊，尤其是宾州和这个乔州啊 ，Georgia 和 Pennsylvania 两个州的共和党那个州委员会呢，就命令他们本党的这个选举人啊 ，electors 也去投票啊， 那么却这黄川粉呢就是欢呼雀跃，现在这个滨州和这个乔州有两个投票了，看最高法院最后判决，这完全是瞎胡闹，这又是
这个杰杰姆斯，今天这个我都看到，
你结了婚了，你要去求婚呢？
不，他们的两对他今天他们提出呢讲七个摇摆州都被共和党掌握掌控了，他们全部投了共和党票，看最高法院怎么判，就是完全在无中生有，跟事实完全不符合。
最高法院下次态度跟这一样，说你要我判什么？你这个案子都不存在，因为
没有没有James，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这样讲，就是不这个问题要这样讲，就是黄川粉造的这个谣跟事实完全不相干，所以呢，他造这个谣的目的我也很纳闷了，就是完全不相干的事实，啊，跟事实完全构不成半点的关系，然后他就这样造一个谣，所以呢，造了谣以后呢，除了自黑以外，就自己高兴以外。我不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所以我就纳闷了，就是开票的结果，对吧？那完全出来了，跟美联社在11月6号宣布的结果完全一致，哪来什么这些摇摆州的共和党的代表又投给了 Trump 现在是可以胜出的，只要最高法院判就行了。还有讲的更荒唐了，他们讲出个什么例子呢？讲，就是拜登当选了，如果彭斯作为众议院的议长。到那个1月6号不宣布，拒绝宣布，那么这个时候呢，各个州又可以投出一票了，这个就完全违背了美国第12修正案的一个司法的精神，又在胡说八道的就自我解释，这就是今天华川粉们对这个投票的选举人票的解读，是完全跟美国目前的现状根本不相干的，就提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假设和莫名其妙的欢呼。
就是我能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当然了这可能是我们下一话题哈，就是我的下一话题就是什么的，跟踪这个谣言的这个根基在哪，我不认为是以普通的华川粉他们有这样的这个，一定是就是一个是来自一个组织，或者是来的更高那么那对吧对吧？但是呢，这个的话呢，我就想回答 Greg 的问题的话，可能我们直接就下结论呢，这个是可能就比较太早哈，就不是我的习惯。一般我都是把的问题摆在面前，你们最后别人做决定。那么你就看川普现在的他的这个捐款的这个资金现在到了多少，这是一个我想知道的。
好 ，James， James， 佳佳认为这是有一个组织在幕后操控，你怎么认为的？
哦，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这是有意为之的，还是大家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
不约而同，是有约而同，是不约而同，是吧？
我认为是不约而同，他们就是一种，就是怎么呢？也许造这个谣的、发这个谣言贴的这些华人的公众号，他是看到了结果，但是他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他为了自己再高兴一把、再黑一把，那么就胡说八道，就反向的来说。明明不是这个事实，他然后会反向到讲，就是今天的选举结果是拜登当选，到了1月6号，那个彭斯作为众议院的议长可以不宣布结果，可以反对这个结果，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各个州一票来选那个总统，就瞎扯了，这个完全不是背离美国的那个宪法的。
我个人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他们这个策划的这么具体，就像刚才尖子讲的，对吧？你都能把这个数又重新算了一下，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个是你们假媒体的一个那个谁，他是306，但是你看我们的真正的正义的是多少多少，他都经过计算的，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不约而同。那么但是呢，我没有证据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计，就是说这个手段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我们华人的一个宗教组织呢，还是来自于白宫？但是我可以看到是今天是谁呢？就相当于当初的这个巴格达的 Bob， 对吧？他说话了，今天就是我把他认为就是这个 Steve Miller，Steve Miller 他已经讲了，对吧？叫 Alternate。这个他，因为当初这个另外一个发言人就是 alternative fact， 这个发音美音和这个英音不一样啊，就 alternative fact， 就是真实性呢，其实还有一个选择性的真实性。那么今天这个 Steve Miller 又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选票呢，还有一个选择性的投票。所以这就是那个回答的，就是那个 James 发现的这个现象。 那么就我的感觉呢，我的感觉呢，川普是肯定就因为这个回到法律问题哈，川普肯定不会不懂法，因为他呢，你要看过川普的书你就知道，他从来都是利用法律去孤立他的所有跟他有争议的生意人。完了呢，就是说有到了最后都是逼到你实在不行了以后，你要跟他讲和，或者是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 harassment， 说用合法的方式去欺负别人，所以呢，他是肯定是经常上法庭，他肯定懂得法律程序，他也懂得一切。
佳佳，我不这么认为 ，Trump 是自以为懂法，事实上他不懂法，特别在这个问题上，他会纠葛那么久，除了要捐款以外，要别人向他捐款以外，他没有其他目的。他现在早就已经打算要怎么来出任2024年的大选，啊，这个目的很清楚。但我不认为他真的，那么你想他？
但是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如果他经常你要是打过官司五次官司以上的话呢，你就会因为我是超过这个次数了哈，你就会懂得一个问题。你就像有一个叫张天亮，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想证明世界上没有天鹅很难，但是你想证明世界上，
这个、
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拖了太久了，已经扯得太多了，我们要把它结束。那个这样，我要打断你，那个我问詹姆斯，你还有什么话要补充？
Trump 是一个把，他只要认为自己免疫了，他就可以去不顾别人死活，他只要认为不能被起诉了，他就把非法斗争非法胡闹进行到底，这是肯定的。我一个的说法就是说，他知道他输了，他从来他就知道，就是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他输了，他是在故意在瞎闹，瞎闹是有好处的。那么至于说简单的把你们两位刚才说的话归纳一下，就是捏在一起呢，就是黄川粉华川粉这样的瞎闹，这样的胡闹呢，实际上跟前天那几千人在华盛顿街上这个瞎闹的那些白川粉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跟着瞎起哄啊，就是被川普利用，但是呢他们相互利用，就是他们也不甘心，川普也不甘心，大家都不甘心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说不约而同呢，实际上主子和奴才这个不约而同啊，实际上是川普是心知肚明的。那么至于说黄川粉里面，就是咱们华人朋友里面，华人圈里面群友里面是有没有故意的，还是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有没有，我猜有，但是大面积的我看到的是心理学上的从众心态，是就是还依然处于这个这个创伤当中的危机，碰到危机的这个第一阶段 denial， 还是拒绝承认这个现实的，这些人
很
不少。
好，佳佳，给你最后一分钟做一个归纳总结。
你们都就讲的都挺好了，这我就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我同意那个 James 的说法，就是实际上 Trump 呢，他完全知道。第一，他知道他输了，所以他三号半夜出来了。第二呢，他知道呢法庭上是他是没有希望，但是呢他一定要用一种方法呢继续他。我们不能完全下定义他是为了钱，或者是他为了下一次的竞选做铺垫，或者是为了这一次的他真正的输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面子，对吧？因为你2016年他就已经说了，这个我承认这个伟大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结果，选举结果，如果我赢了，
好，
这就是我说的。
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谢谢两位。OK，Good night， 拜拜，
谢谢，再见。